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还是来分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显是一位非常熟悉旧约的作者。你可以看到这个刚才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他就三次在引用诗篇，三次在引用诗篇，而他的引用都是很微妙的。实际上在旧约当中，当这里边写主啊，这个地方都是写耶和华啊，是吧，或者说神呢、啊。我们知道这个主这个词在旧约中指的是上帝耶和华，但是在新约当中已经借着多次多方的论证，他来指出说这位主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用这样的诗篇来指代主耶稣基督，也在证明他的神性，他的超越性。前第一章第二章整个这个希伯来书都是在论证耶稣为何是比天使要更超越，对吧。到了以后他还会再继续论证他为什么比麦基洗德啊，相当于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的那种祭司的等次要更高。他都是在做这种比较，主要为了澄清犹太人当中所有的一些迷思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首先这里引用的十到十二节引用的就是诗篇的102篇啊，诗篇的102篇。这里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强调了他创造者的身份。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犹太人的外衣你知道，到了是一个长袍，到了晚上卷起来当枕头枕的。用中国人的理解，外衣不得晚上挂起来吗，是吧，不是那个意思啊，他们的外衣是会卷起来的。所以他这儿指的就是天地会渐渐的变旧，天地会渐渐的改变。犹太人虽然去不是很认同这个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毫无疑问是在指着主耶稣。实际上这个诗篇的102篇，诗篇里边102篇写的是什么呢？你稍微往前面看一下，你会发现是一个苦情哀告的诗篇。诗人会写到说，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等等。也就是说，这个诗人正在感叹人生的无常，是吧，人生的这种短暂。故此呢，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天地这自然界，还是人本身，在永恒的上帝面前，他都是转瞬即逝的，他都是转瞬即逝的。这里就在凸显说，主自己的能力和他的道和他自己的生命是永恒的。人之所以这样的容易的改变，是因为罪的缘故，甚至连天地都被玷污受了影响。所以当看到这种永恒与有限，看到这种不变与多变，就会使我们知道信靠神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只有他并不改变，只有他是创造者。当然在那个诗篇的102篇到了最后，诗人会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为耶和华建造的西安在他荣耀里显现。所以很多时候当新约去引用一个旧约诗篇的时候，它的上下文这种背景，它是默认这些听众是了解和知道的啊。那诗篇在对比上帝的超越、人事和自然的有限。再接着呢，所有的天使，神存来自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会发现这一句诗篇应该是新约当中差不多是引用最多的一个经文之一了啊。首先说这个诗篇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诗篇的110篇。诗篇的110篇第一节第二节，这里明确的说这是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注意这个在新约引用时就说的是主对我主说，是吧，主就指代耶和华。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边大卫 自己就是王，甚至他的百姓有时候也会称他为我主。可是大卫自己的祷告呢，他听到的是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是上帝了，这位我主是谁呢？对吧？主耶稣自己就曾引用过哈，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脚凳是什么意思啊？拿脚踩个凳子。为什么要拿脚踩一个凳子呢？就是说如果不知道一种背景很难理解，但幸好其实第二节你看他就有一个解释的哈，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仇敌做你的脚凳，意思就是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对吧？脚凳这个典故出自于哪里？你至少应该能够想起一个来，在约书亚记当中，有五王逃跑，藏在一个叫马基大洞里，对吧？然后呢，约书亚找人先看着，先不理，先出去追赶敌人。等到了那些人扫平之后，晚上回来把这五个王放出来，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和那些军长说，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这些众人和军长就把脚踏在他的颈项上，这就叫做把他当脚凳，是这个意思啊。在践踏仇敌，对吧？践踏仇敌。再之后呢，约书亚就讲，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然后把这五个仇敌杀死，挂在树上。之后呢，在日头要落的时候，再把他们取下来，丢到这个洞里，把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这一幕其实就有着多重的呼应。约书亚在践踏仇敌，对不对？就在呼应耶稣在践踏仇敌。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耶稣，是不是？你应该知道啊，约书亚就是耶稣的意思，只不过这是用希腊文称还是用希伯来文来表达。这也就是刚才诗篇110篇的第一节，也是希伯来书引用的这个地方，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你坐在我的右边，意思是你已经掌权了，是不是？你已经得胜了，我现在要使你的仇敌来做你的脚凳，你要完全的掌权，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这样的一种意思。故此我们说约书亚记里面的这一段记载就在预告着这一件事儿，而大卫的这个诗篇也同样在预告这件事儿。这件事直到耶稣基督亲自到来，他的福音当中显现出他的能力来，他的死而复活，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践踏了这仇敌魔鬼，最主要的践踏了这死亡的仇敌，就使得这一个预言终于应验了。这里面的呼应是很多的，那个被挂在树上的这五王当然就是邪恶的罪恶的代表，然而主耶稣基督自己却被挂在了木头上，他是以这样的方式，谁也想不到的方式，来征服了死亡，践踏了仇敌。然后这五王死后被丢在了洞里边，石头滚在洞口，主耶稣死后是不是也被放在一个洞里，石头滚在洞口？但区别在于，这个仇敌死了就死了，耶稣基督承担着人的罪恶，承担着选民的罪，死了，可是他这个洞口前的石头又滚开了，他又复活了，他是以他的复活来战胜了仇敌，战胜了罪恶。所以这一幕还是意味深长的，还是意味深长的。新约当中对这个诗篇110篇的第一第二节的引用有好多处，你可以看马可福音12章35、36节、37节，这是耶稣自己的引用。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就在问这个问题。 众人都喜欢听，因为它的角度非常的独特，是不是？我们今天当然你会知道一个答案，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那是从肉身上来论的。可是要从这属灵的角度来说，他反倒是大卫的主，是吧？反倒是大卫的主，这完美的彰显了他为什么是道成肉身的，是神人二性。还有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的著名讲道当中也是引用了这诗篇。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哎，他又是这个角度，耶稣用那样的同样的经文在阐释为什么是道成肉身，为什么是神人二性啊。而这里彼得在用同样的这个经文，却在诠释说，你们钉死的这一位，他却坐在了神的右边，他执政掌权了，他已经被立为主，被立为基督了，对吧？可见这个诗篇当中的含义是多么的深。甚至是保罗也曾经引用过哈，哥林多前书的15章25节，实际上也是在暗暗的引用这个诗篇110，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是不是也这个意思啊？还是坐脚凳的意思嘛，对不对？但保罗引用这个诗篇，又是在证明什么呢？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保罗又是在这里论证那复活的道理啊，论证复活的道理。而我们今天希伯来说引用这一句，确实在说对比耶稣为什么超越天使。他说神从来对哪个天使说过这个话呀？主对我主说，耶和华对我主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你坐在我的右边。上帝只对他的儿子说这个话，哪个天使能在上帝的右边坐下？哪个仆人能够在主人的旁边坐在那儿？对不对？仆人一定是站立着来服侍的，他永远没有坐的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在神的右边坐下，这就是说明他是跟神在那个本质的意义上是平起平坐的，只有他的儿子可以做到这一点。故此你看诗篇110含义多深，对吧？这里边这有着我们基要信仰的几乎全部的教义了，是不是？有着我们的几乎全部的教义了。好，那么第一章它就是对比到了耶稣和天使这样的一个结尾，耶稣何等的超越。然后第二章的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开头就说，所以啊，你看这经文啊，结尾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对吧？所以这个连词呢，是在表示后边要讲的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是一个结果，是一个行动，而原因在之前的论证里，是吧？在之前的论证里，耶稣基督做成了救恩，天使也在为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耶稣又是远远超过天使，他不是天使，他也不是天使长，他是王，他是主。当你了解了这一些之后，所以我们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里这个翻译成郑重的词，大意就是说你要关注，你要专注，你要聚焦，你要关心，这个意思啊。你要集中你的精力，集中你的注意力在所听见的道理上，这叫做郑重，而且是要越发郑重你所听见的道理。为什么要越发郑重你所听见的道理呢？免得你怎么样？经文说，免得你随流失去。随流失去的意思是一个航海的术语，航海的术语。我们大家应该不是有太多人有出海航行的经验，但类似于是说 停车的时候拉好手刹，免得溜车，是吧？停船的时候呢，要扎好你的锚，对不对？扎好你的锚。如果这个锚不去勾住海底的岩石，固定，哎，它一定就会随流失去吗？不拉手刹，这个车一定溜车吗？不一定。只要你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的地上，是吧？你要在一个绝对平整的地，不拉手刹也没问题，是不是？你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一个港口，你这个锚没有勾住那个锚定物，没有勾住海底的岩石，好像也不要紧，是不是？但是区别就在于，出现了压力的时候，出现了倾斜的时候，出现了风浪的时候。出现了风浪，你会发现这个船就要守不住了，就要随流失去了，对吧？这就是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所以你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记得第一次讲到希伯来书，我们说了一点序论导论。希伯来书里边在说它的受众很可能是罗马附近或者意大利境内的一个很小的教会，他们曾经受过特别大的逼迫，甚至于是抵挡到了死亡那种程度。如今他们胜过了那个最大的逼迫，可是现在他们似乎有点像后怕，像后反劲儿。现在的逼迫远远没有当年那么剧烈，但他们却心惊胆战，甚至于是受了很多的异端的影响。其中的一种异端就是来告诉你还是犹太教对，还是犹太教的解释对。比如我告诉你，耶稣是不是主并不重要，他所做的在你身上的大致相当于天使所做的。哎，耶稣就等于天使，哎，耶稣是至少天使长。你听起来这一个教义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他并没有直接说耶稣没有复活，或者说耶稣没有拯救赦免你的罪，他说的是耶稣其实和天使差不多。可是这样的教义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开始吹起的一股小风。如果你对于教义不是那么的清楚，你不是非常的郑重你所听见过的道理，这个风越来越大的时候，船就要随流失去了啊！这就是作者用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啊，想表达的意思。也有一位神学家注视到这里，他就说他自己一个亲身经历，说他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那种潮汐的入口，坐在一个小船上在那钓鱼，海钓吧应该是啊，钓鱼。其实风和这个潮汐不知不觉中已经把他这个船的锚从海底已经勾起来了，已经悬空了。可是他专心在钓鱼嘛，在捞鱼，不知不觉间这个船就往外已经走了好几百码了。等他发现的时候赶快就往后滑，是吧？有动力嘛，要不然就会撞到那个岩石上，就会撞个粉碎。他这个经历当然我们不是很有机会出海，但是你听到别人的描述，你会知道啊，这个锚是多么的重要。而锚突然或者说悄无声息的悬挂在这个海水中之时，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现在看起来这海面上的这个船没有什么区别，并没有动，除非是这个风浪越来越大，对吧？当它越来越大，这个船就开始要飘，这时候你再想又抓手，你抓不住了，随流失去了啊！这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故此我们说，从古到今每一个时代最大的危险往往还不是那突如其来的狂风巨浪，因为风浪再大，只要你的锚是比较稳的，问题就不大。最大的一种危险就是这种麻木的看似平静的时候慢慢起来的那种漂流，就是这个锚不再固定的时候那种的隐患啊！每一个时代这都是最大的风险。 所以作者们常常，圣经的作者们常常是对这些已经称为基督徒的，已经是在教会里的信徒们有这样的类似警告。比如使徒约翰也在启示录中说过，但我要责备一件，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当你发现我们在20年前刚信主的时候，10多年前刚信主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我们对于神的真理是非常认真的，后来呢，随着外边的压力越来越多，人到中年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你慢慢慢慢的开始没有那么有爱心了，没有那么郑重了，然后呢再回首之时，发现你的生命就似乎已经离那个港口越来越远了，对吧？离那个避风的港湾越来越远了，你的生命开始漂流了，开始起伏不定了，不再安稳了。当你开始感受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才能真的明白使徒到底在说什么。少年人或者说你刚信主之时可能不明白这经文的意思，等你明白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为曲中人了，是吧？成为这经上所说的人了，郑重啊。然后这经文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就说的是律法，是律法，耶和华差遣天使将这律法传递给了摩西，摩西又传递给了百姓，对吧？天使所传的话语指的是律法，干犯悖逆律法的都有很大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主题迅速拉回到了救恩的方面，忽略律法这罪都很大了，忽略救恩何等的罪，对吧？因为福音是成全了整个的律法的，你忽略了一个不那么完全的律法尚且有很大的罪，你忽略这个完整的更高的更大的更美的更纯全的福音，那个当受怎样的报应呢？啊，这是他所说的意思。然而在这世上确实是有这种事情啊，我们若忽略了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是为了把你从罪当中拯救出去，可是当你轻忽了这成圣的功夫，你忽略了救恩，那曾经的泥潭就又会把你再次的拽进去，那曾经赶出去的污鬼就会再次回到你的心里，你就比先前的光景就更不好了。这是他重点所强调的，人越到了中老年，到了晚年，想要保住你的信仰，想要保住晚节，其实挺难的呀。这里重点说的就是这个，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短短的几节经文的核心的一个词就叫做郑重，有三点在提醒我们：郑重基督的主权，郑重福音的真理，郑重救恩的锚。作者呢是在反复的强调和对比基督和天使的区别。或许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当中也经历过，有人接触过，或者有人至少听闻过异端的搅扰，但似乎不太有人跟我们传讲耶稣其实只是天使啊。其实现在今天这个世上也有一个著名的异端爱说这件事儿，叫耶和华见证人啊，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异端没有？他们的观点当中耶稣就是天使并不是神啊。可以说这个苗头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你看到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样在反驳很可能从犹太教来的这种思想，说耶稣只是个天使。他的论证是耶稣是统治者，他在主的右边坐下了，他是掌权者，而你的天使只是仆人啊，只是仆人。而且基督的主权是在方方面面彰显的，他说主坐在了神的右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在说基督已经坐下的意思，就是天国已经开始降临了，虽然还没有完全降临啊，天国降临的这个过程，这个进程已经启动了，这就是他在神的右边坐下的意思。主曾经也是仆人，你要注意，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对吧？成为人的样式。他曾经也是奴仆的形象，可是他如今不再是奴仆，他在天上为王，他坐在父的右边，他的国开始降临。他的国开始降临的意思就是他是王，是他的国，这不是天使的国，天使只是这国中的仆役，只是这位王的使者。所以基督就会差遣天使来服侍这些得救的选民，服侍这些得救的选民。当你读一些过去的宣教士们的传记，哎，你会惊人的发现这种事离我们不远，就在100多年前，也是在这个十人族当中传福音的一对苏格兰的宣教士，就在一个晚上发现被这些野蛮人包围了，在那个充满恐惧的夜晚，他们双膝跪地祈祷上帝来保护他们，他们就是不停的这样的祈祷，可渐渐他们听到了这些野蛮人不再怒吼，而是好像在哭。但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人退入了森林，这对宣教士就一下子特别的释放了，感恩上帝。过了很多年哈，整个这个部落从酋长到贵众到部众都信得住，宣教士跟他们能好好说话了，是吧？就问，哎，当年那天晚上怎么回事呢？你和你的人为什么不杀我俩呢？结果这个酋长就回答说，我们可不想进去吗？但是正要我们准备要攻击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百个很高的个子的人，穿着亮闪闪的衣服，拿着出鞘的剑，就在你们的房子周围在那巡逻呢，我们不敢攻击。这个是葛培里在他的一本书叫《天使》里边记载的一个见证啊。还有一个挪威宣教士叫做玛丽·孟森，在义和团那个年间曾经在华北，中国的华北地区传福音，一样他讲述了在那个大难的时候，那些抢劫的士兵怎么包围着他们的大院，但是他们一直不敢冲进来。过了几天，其中一个人就跟他们解释一样的这个作用，当他们想要冲进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看到大院高高的屋顶上站着一些脸色发光的高大的士兵，哎，他们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孟森姊妹就说，外邦人看见了天使，这就是他们的证据，我们却看不见他们。你注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自己没有看见，是外邦人看见的。这事向我大有能力，使我们知道我们何等轻看了万军之耶和华差遣大能的天使，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就是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经文里的话，对吧？这样的见证非常多。所以1956年的时候，东非那边也是在一个大的混乱当中，也有一群流动的这种流民士兵要攻击老李村的一间基督徒的学堂，他们已经把村里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都杀了，就剩那个学堂啊，离这个村不远，两三英里，孩子们在那儿受教育，这些人带着长矛、弓箭、棍棒、火把来到这儿，包围了，切断所有的退路，越来越紧，喊得越来越响。但同样，他们就忽然停下来，撤退了。后来这个军队，这些匪徒被抓捕的时候，审判之时，那个首领也一样，在证人席上传唤说，你为什么没有去袭击学校？他也一样，他说，我们正准备袭击时，从我们和学校之间出现很多高大的人， 穿着白衣，拿着燃烧的剑。我们很害怕，所以就藏起来了。啊，特别多这种例子啊，包括有一个人在1980年采访了一对曾经在年轻时在中国的西部传福音的一对宣教士，他们在西藏啦、西南那边服侍了有50多年。他也是说，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叫铁陶这个车站、火车站上，也是被一个土匪带着一群人要来抢劫、要去攻击，但是后来这个过程就不描述了，一样看见了白衣的、高大的、发光的、拿着剑的，是吧？吓退了。哎，后来那个土匪头子信主，成了他们最有力的宣教的帮手之一啊。所以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天使固然在许多的时候直接的在帮助承受救恩的人，但这仍然是不是出于神的主权，对吧？出于耶稣的主权在差遣他们如此行，他们是仆役，而我们将来却要终将得胜，我们才是跟耶稣一同作王的人啊，我们才是跟他一同作王的人。天使只是仆役，从各个角度来说都不该去敬拜天使。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说要郑重那福音的真理。作者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锚，或者说这个锚所勾住的那个海底不动的岩石到底是什么？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你，那个不变的东西是道理，是福音的真理。可是人总是愿意偏离这一点。神的话语是最最重要的，是你最需要越发郑重，是道理，是真理。可是人却常常认为是那些规条，只要你郑重了规条，你就不会失去；只要你郑重了那些仪式，你不会失去；甚至你郑重了你的情感，你就不会失去。不，那些都没有用，你必须是郑重在神的真理上，你才不会失去。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说剩下的那些是否重要，有多重要。所谓的神的真理，你所听见的道理，无非就是上帝的创造之能，他救赎之功，他把我们收为四子，称我们为义，使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这样的一种恩典，使我们能够成圣的呼召，最后让我们可以得胜的盼望等等，这些就叫做那福音的道理，福音的真理，对吧？这个是最需要我们去郑重的，而不是去根据自己的爱好喜好去偏颇。所以无论何时，对于圣经的学习，对于神学的学习，教义的学习，都是重中之重。因为许多的时候，人之所以连异端的这些骗术都听不出来，听不出假的，是因为你不知道真的是什么嘛，对吧？你不知道真的东西有哪些特征，所以才会被这些假的迷惑住啊。第三，我们就要说郑重这救恩之锚。经上的经文说了，违背律法的后果很严重，记得吗？民数记里边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对吧？他捡柴，然后就把他带到了摩西亚伦会众那里，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人被治死，被全体会众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这就是违背了律法的代价和结果，对吧？那么希伯来书作者的论证就是，违背了律法尚且要受报，那违背了救恩呢？啊，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忽略神的救恩，你贬低了神的位分，这难道不比安息日捡柴这个罪更大吗？是吧？这就是他的论证。你忽略了这救恩的后果，就叫做随流 失去，随流失去，记得吗？保罗曾经有一个同工叫做迪马，是吧？迪马，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末尾，保罗都把他列在了自己的亲密同工名单当中。但到了提摩太后书，你却发现保罗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去了。这就是随流失去的人，随流失去的人。你说人得了救恩，难道还会失去吗？会的，从人的角度看就是会的。当然从神的角度，从逻辑的角度，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其实压根就没得到过救恩，是吧？但是从仅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人起初信主，甚至信得非常的虔诚，甚至还服侍呢，甚至还是牧师呢，但后来全然不信，堕落沉沦了，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是不是不少？所以说从人的角度，救恩是会失去的。当然从神的角度，这人起初就没有被拣选了，是吧？所以我们重点要说的是，人这里你要有一种战兢的快乐，战兢的敬畏。你要知道是有些东西会失去的，这是说人这个层次的一个成圣的工作。C.S. 路易斯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必须不断被提醒所信为何，这种信仰或者其他任何信仰都不会自动在你心中保持活力，它需要被喂养。事实上，如果你考察100位丧失基督教信仰的人，我好奇其中有多少人是被真诚的辩论说服而放弃了信仰。难道大多数人不是就这样悄然迷失了吗？曾经很虔诚热心委身的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后来渐渐的就失去了。有谁是经过了一次严肃的辩论，把他所信的全给他歪曲了，否定了，他的信仰崩溃了，破防了，不来教会了？极少。绝大多数随流失去的人是浑浑噩噩，悄然之间，从一开始觉得今天不祷告也没什么，后来发展到不读经也没什么，不来小组也没什么，不聚会主日也没什么，后来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也没什么，都没什么，最后发现他也就没什么了，是吧？都是这样慢慢失去的。所以忽略救恩之罪大于忽略律法之罪，因为这个罪的后果就是你的生命会随流失去。随波逐流这件事儿不需要用力，它就会自然的发生，是吧？路易斯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你要喂养它，你要给它不停的提供动力，这个信仰才走得下去。如同我们中国话说的是，逆水行舟，怎么不进则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个鲤鱼，什么大马哈鱼，生产的季节要逆流而上，辛辛苦苦的穿越了几百几千里，是吧？逆流而上要花体力的。如果你发现一条鱼在那个季节它很安详的随波逐流的在游，那么它就是死了，已经是吧？他就是死了。所以要行走在光中，你光站在光中都不行，是吧？你光站在那儿都不行，你得往前走，你得喂养他，你得滋养你的灵魂，你得让你的教义信仰不断的丰富而且坚固，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这救恩非常的宝贵和伟大，但是人却对于今天的人 对这救恩慢慢的忽视、逃避、麻木，到了最后就去否认。我自己就是最近几个月来发现，曾经在我们当中聚会的一位年轻人，回到了他的老家之后，画风大变，在网上老天天留个言跟我对线。他悟了，他学了净化论，发现你们都是错的，各种的给你反驳辩论，让人十分的痛心和遗憾。随着什么样的流，咱不知道啊。随流失去的流有很多种，很多种。今日的潮流，网络上的流量，人云亦云。拜偶像以前有什么韩流是吧？什么流？这个流那个流。这些个流比什么甲流乙流可要更加厉害是吧？它真的会让人这个灵魂失去的，他还不自知，他还觉得他开悟了，觉得他现在懂了很多了啊。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断章取义。经常这么说话的人，人云亦云，断章取义，鹦鹉学舌，正在随流失去。他讲的就是这个流告诉他的，网络的流量告诉他的，别的什么流告诉他的，他没有他的判断，他是个死人，他说的是死人的话，不是那活着有生命的那种神的话语啊。你通过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满嘴网络烂梗，这人基本就是死人，就这个意思。他的脑子完全是随流的，对不对？他的话没有任何的自己的从神这里领受的一种超越的话语，和自己神给他的悟性领悟的那种创造力的话语。他如果全是那些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灵魂正在走向死亡，至少那个锚已经在水里晃晃荡荡了，风不用多大的风把你吹得往外走了，你这个手刹已经坏了，不用多斜的一个斜坡，小斜坡你开始溜，起初溜的速度很慢，后来越来越快，直到后来车毁人亡，无可救药。随流失去就是如此。所以这救恩的伟大，人怎能忽视呢？你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起初信主的时候，你经历了多少，见识了多少。如同这经上说，上帝是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同他们做见证的。你经历了多少这种根本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神的大能，对吧？所以神迹奇事永远在伴随着这福音的真理，只不过我们那起初的感动很快就会忘记。我们说那可能是假证吧，那可能是个巧合吧，那可能就是特效药发挥的作用吧，那可能就是误诊吧，那可能就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恶劣吧。他起初多么感恩，他如今就多么用理性来去否认上帝在他身上的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圣灵的恩赐。很多人说，要不你今天再给我来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那我就信。以前听过一个类似的见证啊，也是一个人喝大酒，顿顿来半斤，这种喝了二三十年，大酒蒙子、大酒包，但是真的信主之时，真戒酒。哎，你知道那个东西要喝二十几年是有瘾的，那是生理性成瘾的，没那么容易戒。但他真的就戒了啊，也没有去吃什么药，就戒了。后来那个邻居就很感叹，圣经里变水为酒的神迹我倒是没见着，但我亲眼见证了上帝怎么变酒为水，是吧？因为这人从此只喝水了，是吧？这种生命的改变难道不比那种化学的改变更大吗？你想一想，什么是神迹奇事呢？要不然那样的神迹，上帝吩咐他预备了祭物，劈开火把从中间经过，把他们烧成了烟，燔祭嘛，是不是？上帝把祭物烧成了烟，你可能没见过这个神迹，但是像咱们郭老师信主的第一天把他的烟一撇，从此再也不抽烟了，变成了 摆上为活祭的祭物了。上帝把烟变成祭物了，是不是？祭物变成烟固然是很大的神迹，烟变成祭物我看是更大的神迹。所以上帝确实是在用着人生命的改变，从前何等样的罪恶的人、污秽的人、有限的人，却被神洗净，被神尊荣，甚至被神使用，这是真正的神迹。所以去操练生命，操练敬虔，郑重这道理。郑重这道理不是郑重字句，是郑重如何活出这道理，自然是这个意思。旧约的律法看起来很难守，实际上很容易守，尤其在拉比们一顿解释之下，那个版本很容易守。但是新约的命令看起来简单，看起来简单，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很简单，是不是？你发现你守不了，对吗？彼此相爱，别往远处看，别往天涯海角，别扒拉你的手机看你的群里的好友，说的就是你身边这个人，说的就是跟你住一个小区，你的邻居，你的教会弟兄姊妹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个人，真的伤害到过你，你还能不能彼此相爱，是吧？就知道他有多难。有多少人号称基督徒，一点小小的事情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你怎么胆敢说你是有神的救恩，守了他的命令呢？所以这命令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难。犹太人的命令看起来难，实际上不难，对吧？实际上不难。所以我们知道爱的诫命远比那其他一切律法的要求都困难。说你的手脏了，从市场上回来就得洗手三遍五遍也行，这个不难，稍加训练他不洗还难受。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干的事儿脏了，心脏了，怎么洗？所以耶稣才说你们老洗净那个杯盘的外边，不洗里边，是吧？救恩的真理是更难守的。人为什么如此的讨厌福音？你知道今天世界上最被人恨恶的宗教和信仰就是基督教，没有之一，就是基督教，甚至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都有很多人喜欢，庄严嘛，恢弘嘛，看起来很多规条，但是温情脉脉嘛，挺容易守的嘛，吃个斋初一十五嘛。但是基督教的福音的斋戒似乎让你是七乘二十四小时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你要真的有那种圣洁的，是吧？太难守了，所以就特别招人恨。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的罪就是在此。所以要努力的，要努力的，活出这个生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救恩这件事，在称义的这个问题上，你的任何努力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那单单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单方面的称义和拣选。可是如果你落到了成圣这件事儿，你注意，其实就包括很多基督徒实际把称义和成圣混淆了，他似乎在认为称义是上帝的工作，成圣也完全是上帝的工作，甚至把成圣这件事认为是一个一蹴而就顿悟的事情。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我放下屠刀立地成圣了。他是觉得我昨天是一个恶人，只要我上帝的恩典一临到我，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百分之百圣洁的人，再也不会有什么的罪了。那是错的。改革宗经常会说这个成圣是渐进的，是吧？不是那么一下子顿悟的，是渐进的。在成圣这件事上是需要努力的，就像周马田说哈，在关乎我们公义与称义的事上，我们无论怎样强调自己毫无作为、无能为力，完全是基督的工作，这都不为过。但是一旦我们得救并领受这新生命，那么渐进的成圣之功就不容许消极被动， 而是敦促我们积极行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逆水行舟的，一定是一个不断的努力的操练的，不断在每日更新和长进的。今天就是要比昨天好，明年就是要比今年好，信主十五年之后就是要比十五年前更成熟，而不是相反，而不是越老了越不像话了，而不是越懂得多他越不干了，那就并不是真基督徒，那就叫做随流失去了，对吧？莱尔主教在他的《圣洁》这本书当中也这样说：我绝不敢于声明我的信念，就是没有不经历痛苦的属灵收获，所有的属灵收获都要有痛苦，有操练。正如我无法指望一个农夫仅满足于播种田地却从不照看直至收获就能事业兴旺，同样无法指望一个不勤于读经祷告和善用主日的信徒就能获得高度的圣洁。他又不读经又不祷告，他又不来主日，他说他是基督徒，自欺欺人。你欺人也就罢了，你还想欺哄神吗？神岂是你能欺哄得了的，对吧？所以郑重救恩之道，郑重救恩之锚，是一个意思。一方面要固定住，别被风浪吹走；另一方面，真正起航的时候，把这个锚收起来的时候，要有动力去逆水前行的。这动力来自于神的话语，你要郑重于他的真理，去活出这个真理那样的生命，去彼此相爱，去荣耀他，免得我们晚节不保啊。有一位基督徒叫罗布森·麦奎金，他是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前院长 CIU 的前院长。他在他的服侍最为有果效之时，回家去照顾他罹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妻子，放弃了所有的服侍啊，照顾了好像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后来妻子去世之后，他应该是又结婚了，三五年后他自己2016年去世的啊。这个麦奎金他有一篇祷告，祷告写得像诗一样，说让我在天黑前回家，非常的有名，被很多的牧人牧者传道人引用。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我只摘了其中两段啊。他说：主啊，这是晚年的他写的，太阳已经落山，我生命的阴影却在延伸，直至漫长岁月的昏暗深处。我不怕死亡，因为那可怕的敌人最终会背叛自己，将我推向永远的生命。与你同在，生命纯洁，自由自在。但我却心怀恐惧，我怕黑暗的幽灵来得太早或者太晚，害怕我的生命会在完成使命前就结束，害怕使命完成的不够完美，害怕我玷污你的荣耀，羞辱你的名声，让你的慈爱之心悲伤。他们告诉我，很少有人能善终，所以上帝啊，让我能在天黑前到家吧。他的意思是让我在死之前，我的灵魂救恩安然回到上帝那里，对吧？残存的恩赐锈迹斑斑，或半途而废，或浪费殆尽，黑暗笼罩了一切。人到了年老或者是气力开始衰微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都会有这个感觉哈，年纪越大越会有。曾被上帝使用的生命，如今却被弃置一旁，为逝去的荣耀而悲伤，或为上帝从未赋予的使命而忧虑，在空荡荡的记忆之室里哀悼，凝视着早已褪色的胜利旗帜。难道我竟不能一路奔跑到终点？主啊，让我能在天黑前回家。 所以一个人的灵魂的锚，灵魂的船能够终于回到他的港口和港湾，这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儿，这是要花出一生的努力和操练才能够做成的。这说的是那成圣的工作，是那得胜的工作。如果说称义这件事，这个船造好了，在之后的事情你要在其中付上努力。所以也愿我们众人，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我们如何的去评价自己的这前三分之一也好，二分之一也好，四分之三也好的人生，愿我们在真正要回天家之前，我们能够安然的说，主啊，我已经回家了，我就要回家了。不然我们宁可说我们不想被那黑暗将我们吞没，请让我们在黑暗之前，天黑之前能够回家。让我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你是我神》。自己常常陷入各样的引诱迷惑当中，古人会去迷惑于耶稣是不是天使，今天我们却迷惑于耶稣是不是神，我们却在迷惑于我们信的是不是真的，我们却在迷惑于主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既要又要，为什么不能既拜你又拜马门，主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只为自己而活，主啊，我们如今的问题和古人似乎不同，却都是由那魔鬼撒旦的引诱和我们心中的私欲产生。主，我们求你拯救我们，不使我们的灵魂之锚脱离了你那坚固的海底的磐石，不使我们随流失去，不使我们在风浪当中倾覆。主啊，使我们专注在郑重于你所启示给我们那福音的真理， 主啊，使我们的生命降服在你话语之下。主啊，使我们不再活成那自私自利、轻视利己的样子，使我们真正的为别人而活，为上帝而活。主啊，愿你能够帮助我们。若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无论是称义还是成圣，都半分的事情都做不到。主啊，我们求你自己赐给我们勇气、力量和方向，赐给我们彼此狭隘的心。我们身边或许就有将要或者正在随流失去的人，求主你给我们爱心，将他们挽回过来。我们已经有那也许从我们当中失落的灵魂，求主你能够使我们借着带祷、借着相爱、借着恩慈、借着各样的机会，将他们再次的带入到神你自己的家中。主，我们求你能够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求你能够使我们来郑重你的救恩，郑重你的主权，郑重你赐给我们那伟大的救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